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信息叫做千古一国，系信友始终系列嘅第六篇嘅信息，经文主要系启示录嘅二十章。睇引言，释经学系一门深学。嗱，好多人以为咧，释经学系一门好深奥嘅科学，要通晓天文地理、考古历史，仲要熟知呢个圣经原文啊，先至可以参明一二。嗱，平心而论，我并唔反智，因为适量嘅学术知识的确有助我哋去明白圣经。不过呢，归根究底啦，释经学系一门心学，系将心比心、以心明心嘅心学。譬如启示录，好多人话佢好难解啊，理由就系佢满字都系嗰啲好曲折、隐晦嘅象征数字，同埋啲古灵精怪嘅异象奇景，叫人呢好难于索解啊。咁样讲，不过呢，启示录嘅经文里面有一个本嚟明白可解、一目了然嘅片段，却系落到去嗰啲即系所谓解经家嘅手上面之后，俾佢哋解来解去之后，先至变得难于索解嘅。因为嗰啲人根本冇相应嘅心嚟到同经文嘅真理配合。嗱，呢段经文就系我今日要讲到嘅启示录嘅第二十章，关于千禧年国度或者话千禧年嗰个嘅叙述。嗱，话说咧，去到末期嘅时候，末期嘅时候啊，我第四篇讲咗提过咩叫末期啊？即系上帝同撒旦最后就摊牌啦，就同时召集人马，就剑拔弩张啦，就预备最后决战。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咁样讲，我又睇见三个污秽嘅灵，好似青蛙，从龙嘅口、兽嘅口同埋假先知嘅口里面出嚟。佢哋本系鬼魔嘅灵，就施行歧视，出到去普天下众王嗰度，叫佢哋喺上帝全能者嘅大日啊，这个就系我哋合意所讲嘅末日，系嗰日嚟到聚集争战。好，等到撒旦就系龙啦，兽就假基督，同埋假先知聚集好佢哋嘅人马之后，主耶稣就会骑住白马，领着佢嘅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将呢三个邪恶族心同埋追随佢哋嘅列国军兵就彻底咁击倒，一网成擒。呢、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啊，我观看啊，见有一匹白马骑着马上嘅，称为诚信真实嘅。佢哋讲到主耶稣翻嚟，跟住有一班骑住白马嘅，跟住佢嘅啊，佢嘅军兵啊，跟住十九节讲到兽同埋地上君王佢哋都聚集，要同即系骑白马同埋佢嘅军兵嚟到争战。跟住嗰个兽被擒拿啊，嗰个假先知都被擒拿，就一齐就被掟落去嗰个烧着硫磺嘅火湖里边去。好啦，咁既胜负既定之后，就将魔鬼撒旦就暂时拘禁啦。这个去到启示录二十章就今日讲嘅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嘅钥匙同一条大嘅链子，就捉住嗰条龙啊，就系古蛇，又叫魔鬼，亦都叫撒旦，就将佢捆绑一千年，就扔喺个无底坑里面，就将个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佢唔可以再迷惑列国。等到嗰一千年完咗之后，就会暂时释放佢出嚟。再跟住，主耶稣就喺地上面正式立国啦，就建立咗具体可见嘅千禧年国度，同第一批复活嘅圣徒一同作王一千年。呢、这个跟住落去嘅启示录二十章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嗱，坐在上面嘅就系指列祖、先知同埋使徒。并且有审判嘅权柄赐俾佢哋。嗱，呢个审判系指啊，对仍然喺地上面嗰啲残余嘅恶人作暂时嘅判决处置。啊，跟住啊，即系圣经就话，我又睇见嗰啲因为为耶稣作见证，并且为上帝嘅道被斩首者嘅灵魂，同嗰啲冇拜过兽同兽嘅像，亦都冇喺额上、手上受过佢嘅印记嘅人嘅灵魂。啊！佢哋都复活啦， 就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是头一次，即是第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就未复活的，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一定要作基督和上帝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留心、第一批复活的并不是所有人，亦都唔系全体嘅基督徒，而系曾经为主殉难或者受过大痛苦屈辱嘅历代嘅圣徒。啊，呢一批可能就系启示录十四章里面提到作为初熟的果子嘅嗰十四万四千人，或者话以呢十四万四千人作为代表嘅历代嘅信心精英。好啦，千禧年嘅尾声，撒旦就获得假释。就出嚟呢，就暂时去去诱惑啊当时暂时降服嘅列国嚟到作最后嘅反叛。啊，不过马上就以惨败收场，就再冇翻身之日啦。呢个就启示录二十章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里呢就释放出嚟，出嚟要迷惑地上四方嘅列国，就係哥格和马国。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想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来消灭他们。那个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面，就是兽同假先知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了，在后面呢，就是所有死人都复活并且接受最后审判，然后是新天新地的出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引入那个永恒的天国。经文不详细讲了。总而言之，主耶稣再回来建立天国，好清楚是有两个步骤，两个步骤。首先是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然后是引入新天新地，两个步骤。这个第二十章关于千禧年国度的文字呢，就算有些什么所谓难解的地方，最多都是那一千年是不是真的字面讲一千年、头一次复活是指什么人呢，这样、或者说那个哥格马国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呢，这样、最多是这些即相对上来讲枝节的问题，而绝不可能是千禧年国度是不是真有其事这个这么关键性的问题、因为经文就讲得很明白，无曲折的，理应是不容置疑，无可争议的、令人震惊的却是在教会二千年的历史里面，竟然有很多所谓解经家或者说神学家出来就对千禧年国度是不是实有其事就提出很多异议。大体上来讲可以分为三派，就是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对于千禧年争论或者相关的话题，我网我有些即是讲过的、就建在不同 的主题页里面，大家可以看笔记那里，或者我前几日的、那个网址都提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知啦、即是我解经就大刀阔斧大而化之。所有在那些即是参考里面已经提过的细节就不会怎么说的了。因为重要的不是去解这张经文里面的细节，而是藉着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听什么叫做心不同理不同，心不同理不同。为什么明明白白的一段经文都可以解到这样天南地北各走各路、好，第一点，心怀故国，千禧年国度信念的圣经根据。我上面讲过了，千禧年国度真实和必然存在的圣经根据，你只看启示录二十章本来就一目了然，无可争议的。事实上面一整本圣经，而不是一堆零散的金句，是整本圣经，都为这个末后的千禧年国的出现布设了明白清晰的伏笔。首先是上帝三番四次对亚伯拉罕祖孙提出他们要得地立国的应许。经文很多，我简单噏下。创世纪十三章、 就是上帝对阿伯兰，即是阿伯拉罕讲下，你望到的地方，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睇得见的，我都要赐俾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留心系直到永远、哦。跟住创世嘅廿六章，就对以撒就阿伯拉罕个仔讲，叫佢唔好落埃及，就话你见到呢个地方，我一定赐俾你和你的后裔、啊、我必坚定我和你父亲阿伯拉罕所立的约。跟住去到第二十八章，上帝继续同雅各，就是阿伯拉罕的孙嚟到应许啊，呢、这个地你瞓喺路嘅呢个地，我一定会赐俾你同你嘅后裔，你嘅后裔一定要好似尘沙咁多，一定向东南西北去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同你嘅后裔得福啊！再重申，再强化嗰个应许啊！跟住后边，上帝对摩西对大卫就再确认，并且明确化呢个得地立国嘅应许。去到出埃及记三章，啊，神就对摩西话：我个百姓喺埃及受咩苦，我见到啦，我嚟要带佢哋去嗰个我应许嘅牛奶乳蜜嘅嗰个咁嘅地方，就系要成全啊！佢对阿伯拉罕嘅应许。到撒下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上帝透过先知拿单对大话咁讲：啊，你死咗之后，我一定会继续揾人接续你嘅位，你嘅皇位，你嘅国一定要坚定，一定要坚定，仲要直到永远。就算你嘅子孙做错乜嘢，我会惩罚佢哋，但我唔会废去嗰个约。你嘅家同你嘅国必喺我面前永远建立，你嘅国位上面亦都必定坚定，直到永远。嗱，好清楚。以色列人即使多番叛逆几次亡国，但上帝仍然透过先知他们的说话保证这个得地立国的应许最终一定会在末日全部实现，一字不差。但以利七章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者国，这个指个最后的假基督，从圣民来争战就赢了他们，就直到亘古常在者，就是指自有永有的耶和华上帝来到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冤，那圣民就得国了，得国就指真正复国，亦即是千禧国度、啊、那个时候就到了。廿七节，国度权柄同天下诸国嘅大权，必赐给赐至高者嘅圣民，佢嘅国系永远嘅，一切掌权嘅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末后嘅日子，耶和华嘅殿必耶和华殿嘅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嘅民话：我哋嚟啦，我哋去登耶和华嘅山，奔雅各上帝嘅殿，主必将佢嘅道教训我们，我哋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就是咁啦。圣经一而再再而三重申上帝对阿伯拉罕等列祖先知嗰个约，保证要俾佢哋得到这地，得到迦南地永远为业，建立一个永远嘅国。阿伯拉罕嘅后裔大卫嘅子孙必定有人坐喺以色列嘅宝座上面永远为王，并且耶路撒冷更要成为征服天下嘅万国之都，治理天下万民。嗱，呢啲应许都系关乎一个可见实存嘅有某种政治意义嘅国体，而唔系灵异化嘅天堂，或者话抽象嘅乜嘢文化影响力嗰啲咁乜嘢。啊，不过呢、这个得地立国嘅应许喺大卫同埋所罗门嘅年代局部应验过一下之后，就冇嘢睇啦。以斯拉尼希米回国做嗰啲极其量只算系重修或者重建，而唔系复国。至于1948年嗰个来历不明嘅所谓复国咧，就更加不知所谓。嗱，唔通上帝对众先祖众先知嘅应许就系咁不了了之咩？嗱，对于咁嘅嘢，有啲牧师学者就话啦，到咗新约时代。旧约就一笔勾销啦，以色列人同埋以色列国嘅地位就被以外邦人为主嘅教会所完全取代咗啦。嗱，所以咁样嘅呢个所谓国度应许就不复存在，亦都冇需要应验啦。但系新约圣经唔同意咁样嘅讲法，圣经唔同意咁嘅讲法。 罗马书十一章啊，保罗好清楚话啊，就是你哋唔好以为上帝就废咗啊犹太人，或直到外邦人嘅数目满咗，以色列会全家得救，呢个只系以色列会以一个国族嘅形式整体咁样悔改得救。就好似经上所话，必有一位救赎主从锡安出嚟，要消除雅各家嘅一切罪恶，又话要除去佢哋罪嘅时候，佢就同佢哋即系重新下立约。嗱，咁即系话旧约呢吓，包括上帝同阿伯拉罕同大卫佢哋所立嘅约，只系因为以色列人嘅环境不顺而暂缓执行。暂缓執行，但是没有废到的。再看下面两段经文。马太24章啲门徒问嘛，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啲门徒有咩预兆呢？耶稣就话，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好多人会冒我名来话我系基督，并且要迷惑多人。呢、这个大家知㗎。咁使徒行传一章六节嗰度，咁啲门徒聚集嘅时候，佢哋继续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又话：父凭自己权柄定嘅时候日期，唔系你哋可以知道嘅咁样。嗱，你记得第一代嘅信徒都系犹太人，佢哋关心以色列复国系好自然嘅事。佢哋问：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佢哋关心嘅唔系一般人谂嘅世界末日，或者话灵异化嘅天堂地狱，而系具体实在嘅复兴以色列国。主耶稣嘅回答亦都绝对冇否定到以色列复国。佢只係强调佢哋唔好操之过急，或者话用用人为嘅手段去追求复国。倒係要小心防范有人冒我名来搞啲乜嘢假复国出嚟。因为直到佢亲自驾云重临大地之前，都唔可能有真正嘅复国。此外呢，旧约圣经仲有禧年咁样嘅规定。禧年同千禧年喺原文字眼上未必有关系。不过寓意是一脉相通，就是基于了上帝某种终极的国度理想。利未记25章8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啊，这边就是成为你们的七个安息年，就是49年。当年的七月初十，你要大发角声，这一日就是赎罪日，就要遍地发出角声。到了第50年，你是 当年就是圣年，在遍地被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关于千禧年国呢，圣经仲有一个比较隐晦的证据，就是这个临前的十五章。临前十五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属了之人的初熟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当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面众人亦都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的，即是有不同先后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是第一个。之后在他回来的时候是那些熟基督的。最后就是末期到了，就是那些那时基督就会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就将国包给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将一切仇敌都放在脚下，最准末了都是到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啦，保罗提到按住自己的次序复活，似乎指呢人类的复活最少是分两次，最少两次的。会有一批称为属基督的先复活，有一班先复活。咁就同启示20章5节提到的头一次复活应该是指向同一件事。咁就间接肯定了这个首批复活之后会先有一个千禧年国的出现。再后来先至是所有人的复活，即是第二次或者说末次复活，然后是最后审判同埋新天新地。好啦，总而言之啦，一成本嘅圣经，全本嘅圣经，而唔系一堆金句，全本圣经都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一定会复国，而且唔只系复国，仲要建成幸福、祥和、公平、正义、上帝耶和华独得尊荣嘅万国之国、永远之国。 而呢一切都将会应验喺主耶稣再翻嚟之后建成嘅嗰个千禧年国度之上。嗱，启示录二十章就讲得明白不过、清楚不过噶啦。好啦，问题就系、是、咁大路嘅圣经主题，咁明明白白嘅圣经启示，喺二千年嘅教会历史里边，点解会搞出咁多争论同埋门派出嚟呢？嗱，你要睇第二点啦。乐不思蜀，千禧年国度信念嘅逐渐失落。嗱，唔理系旧约作者、新约作者，定系第二、第三世纪嘅早期嘅教父，佢哋都确信千禧年国度嘅真实存在，都相信佢终必会喺末日主耶稣翻嚟之后，好似圣经启示录字面所讲咁样建立起嚟。呢种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喺千禧年国度建立之前翻嚟，并且亲手建立千禧年国嘅讲法，我哋统称佢做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嗱，本来呢个系经文唯一嘅解法，就唔应该叫做乜嘢派嘅。不过后嚟有好多无事生非人搞咗好多其他派出嚟，就被逼咧都安咗咁嘅派别嘅名俾佢啦。嗱，冇谂到啊！教会经过几个世纪嘅苦难逼迫之后，到咗第四世纪，咁就唔知做乜行好运啦。就被罗马当局合法化，并且最后国教化起嚟啦。之后就日子就越嚟越好过啦，啊，甚至富贵逼人来，就好似咧天国就到咗咁嘅样。嗱，本来喺逼迫苦难里边，基督徒自必盼望天国，盼望主耶稣翻嚟啊，俾佢哋好日子。嗱，所以咧对圣经明明白白嘅千禧年国度嘅启示咧，即使稍有啲唔系好明白。都好啦，都唔会无事生非搞啲乜嘢意义出嚟。佢去到第四世纪，教会行好运之后，就有人提出教会当时嘅好日子就等于圣经启示嘅千禧年啦。至于点样搞掂嗰啲圣经嘅经文呢，嗰啲经文点搞咁样，一系就话嗰啲系过咗时嘅旧约，而家唔啱使啦。一系就将佢哋作为作所谓灵异化处理。譬如话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嗰个头一次复活是一个比喻嚟嘅啫，就系讲基督徒信咗耶稣之后，佢哋即系灵命重生啊，而唔系讲乜嘢末日嘅肉身复活。而所谓与主作王一千年呢，亦都系指透过基督啊，或者应该指透过即系基督透过教会治理呢个世界咁解啊。而一千年呢，就系象征下嘅啫，就冇乜实际意思嘅咁样啊，就诸如此类啦。简单嚟讲，呢一派将现今嘅所谓教会时代就等同于千禧年国度，实际是等于废咗启示录预言嘅千禧年，所以就叫佢哋做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就睇到嘛，即系明明白白嘅一段经文，经佢哋咁样灵异化搞搞之后，就烟消云散冇晒嘢睇啦。啊，大家明白点解啊？嗱，搞成咁嘅样咧，并唔系释经学嘅问题，是释经心的问题。就是当基督徒开始觉得都活得不错，都挺好啊，这样他们就自然会生出一种乐不思蜀的心理状态。于是乎天国又好，千禧国又好，末日都好，什么都好，这些信念就通通变得就日渐含糊多余，甚至格格不入，而一定要想些办法将他们撒咗去。大体上面讲，天主教横行欧洲的中世纪，无千禧年派是一派独大的，因为天主教自称是基督的总代理了。天主教管治之下的世界就是天国，或者说千禧年国了，是那个已经现实出现了的版本了。这样搞起上来呢，上帝的国就既然已经在这里了，嗱咁样，唔只系千禧年国度啊，整个盼望基督翻嚟嘅末世论，实质上都已经名存实亡，或者仅仅弱化为个人系唔系得救啊，上天堂定系落地狱啊，嗰啲咁样嘅个人灵性问题啦。好啦，到咗十六世纪嘅宗教改革，就打破咗天主教嗰个假太平天国嘅幻局。本来是很可以重建圣经启示那个前千禧年的看法，叫人的心再度转向盼望基督回来，还有真正的千禧年国度的实现。 嗱，冇谂到啊！由马丁路德启始嘅本嚟以重建福音为核心关怀嘅宗教改革运动，落到加尔文词运理以至所谓清教徒嘅手上边，就混杂成为即系争取地方独立啊，争取个体自主权啊嗰啲咁样嘅即系政治运动。佢嘅核心关怀唔再系重建福音，而是打造可以同天主教廷分庭抗礼嘅一个接一个嘅宗教或者政治实体。结果就造就咗啊日内瓦呢类所谓基督化城邦啦，以至于所谓美利坚合众国呢啲所谓基督化国家嘅出现啦。骨子里面就是以新型号的假太平天国就取代天主教旧款的假太平天国，就换汤不换药。无千禧年派呢换了个包装之后就依旧一派独大。到了近这三百年，在所谓启蒙运动的推使之下，理性主义抬头，对人的乐观主义就更抬头。好多人都相信科学、法制、民主会为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可以无限发展的未来。基督教的末世论于是就更加冇定期了。有些牧师学者就为了苟延残喘呢，于是又发明了一个后千禧年派的和希黎神学出来。就话千禧年国度是会实现的，主耶稣基督是会回来的。不过次序就是同圣经明明白白的讲法就颠倒过来，就是这个世界在人类的努力、在文明的进步和福音的感化之下，会一日就好过一日，就渐渐进入千禧盛世。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呢，耶稣基督呢就会施施然咁返嚟啦。所以就叫做后千禧年派。呢种所谓基督教末世论就真係牵强多余到唔知点讲佢啦。好啦，又有啲牧师学者就话呢呢种过分乐观嘅后千禧年派嘅讲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嘅惨痛教训之后已经熄微啦咁样。对唔住，我完全睇唔到系咁。唔通你听唔到你睇唔到，教会内外啊日日都有人同你讲緊我哋一定得明天会更好啲咁嘅嘢咩？点解一段咁明明白白嘅圣经启示都可以颠倒错乱到咁嘅地步呢？搞出咁多完全无中生有又使有为无嘅所谓后千年说，无千年说呢咁嘅嘢呢？一句讲晒，就是心不在焉，心不在焉。諗下一个人活得或者佢自以为活得好地地，佢一老子都系千年大计万年大梦啊。圣经明明白白嗰啲末世论啊，佢一定睇唔上眼听唔入耳㗎。佢都要諗尽办法使自己炸地睇唔见听唔见。耐咗就成为习惯啦，甚至本能添。咁就真系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啦。正如圣经咁讲，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你告诉这百姓说，你哋系听系要听见却不明白，看系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佢哋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啦。要真正明白并且接受圣经启示的千禧年的信念，释经学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所必须的是释经心，某种能够同圣经真理相呼应吻合的信仰心灵。以下我会从几个方面去解说什么的心灵才能够读出经文里面的真意。第三点，何止应验，更要应在人间。大家笼笼统统一定会觉得这个千禧年国度真的有些多余的。很简单，上帝要赏善罚恶，主耶稣基督一回来就执行最后审判，然后这边就掟落去火湖地狱，那边就带入新天新地，那就大功告成，终极了事搞定了。 何必中途搞个多此一举嘅乜嘢千禧年国出嚟呢？我如果话上帝咁要兑现佢哋列祖列宗啊，先知佢哋嗰个应许啊，你或者就会咁回应啦。嗱、啊，咁即系上帝赐俾佢哋永远嘅天国，咁唔系俾呢个唔三唔四嘅乜嘢千禧年好得多咩？相对于永恒嚟到讲，呢一千年啊，即系连个零头都不如啦，做乜咁斤斤计较呢？嗱、啊，如果你真系咁谂，我疑心你就同大多数人一样。都系冇乜心肝嚟到同圣经配合嘅人，嗱你动啲心肝去谂谂，动啲心肝去谂谂，上帝大大约约咁兑现佢嘅应许，譬如佢唔认真真系赐俾当日指俾列祖佢哋睇嘅这地，就俾亚伯拉罕同佢子孙永远为业啊，建成嗰个万国之国，而坐喺宝座上面亦都唔系真系即系亚伯拉罕嘅子孙啊，大卫嘅子孙。而代之以所谓永生福乐就俾咗佢哋，咁就算数。嗱，咁得唔得？咁得唔得？嗱，我估咧，嗱一脑子都系功利主义、量化理性嘅嗰个你咧，大概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永生福乐就演技已经令你即系够开心到碌地噶啦，啊，使乜其他嘢咧？嗱，不过一个真正有心肝嘅人系绝对唔会咁样，绝对唔会咁样。点解？因为呢啲有心肝嘅人，佢哋关怀上帝系点样嘅上帝，远多于佢赐俾佢哋嘅嘢有几咁好。嗱，讲多次，一个有心肝嘅人，佢哋关心上帝系个点样嘅上帝，远多于上帝俾佢哋嘅嘢系有几咁好。佢哋在乎上帝有冇兑现去到零头嘅地步，并唔系斤斤计较。而是要以此来到确知上帝真是一位天长地久、信实无边、君无戏言的上帝，他一定要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都不失信于一位最卑微的人，这个兑现到零头的表现所反映出的信实，是上帝最伟大的德性，亦都是他能给我们最稳如泰山的信心保证。你或者说上帝的公义、慈爱、全知、全能那些东西，不是一样是神这么伟大的德性呢？那你做乜咁强调、特别强调信实这一样东西呢？请你抌了那些神学概念或者概念神学，你用个心、用心灵、用心肝去感应一下。你想想，上帝有公义、慈爱、全知、全能的属性关你什么事？上帝有公义、全知、全能、慈爱这些属性关你什么事？上帝有什么义务要将他的公义、慈爱、全知、全能应用在你的身上面？他是慈爱是一回事，但佢会唔会将佢嘅慈爱显喺你身上边系另一回事。嗱，关键嘅问题系你点样可以确知佢唔只系慈爱，仲愿意将慈爱显喺你嘅身上边？你点知啊？呢个保证可以系啲乜嘢呢？仲可以系啲乜嘢呢？就系佢竟然死心眼到愿意对卑微到好似你咁样嘅人去信撒一个卑微到好似咁样嘅信仰，仲要将佢兑现到零头。听唔听到？佢竟然死心眼到愿意对卑微到好似你咁样嘅人信撒一个卑微到咁样嘅信仰，仲要将佢兑现到去零头嘅地步。一切有心肝的人都应该斤斤计较上帝兑现他的应许，因为他们真正向往的并不是泛泛的天堂福乐，而是能够同一位天长地久、信实无边、绝无戏言的天父上帝一起永居天家。千禧国度的应许要这样在人间以具体字面的方式兑现，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向我们保证天父天长地久的伟大德性，给我们最无可置疑最稳如泰山的信心保证。我不止这样，上帝要兑现他的应许，要在现有的地上建立一个实在的具政治性的千年国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确证他当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立国宣言是真实无误切实可行的。我不想上讲过很多次的这个立国宣言，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提到，就是说去到那个上帝赐给你的地上面，如果你们要立王的时候，总要立你们自己的弟兄为王，不可以立 外人。跟着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他不可以多置马匹以引他的百姓回埃及去，他也不可以多立妃嫔免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以多积金银，几个很重要的吩咐。可惜的就是上帝即明明白白的这个立国份事，不可多积金银，不可多添马匹，不可多立妃嫔，由所罗门跟着这个推罗王这个损友去航海经商发财致富之后，就几乎被忘记得一干二净，结果是越富贵越堕落，就种下了离弃上帝好大喜功贪财好利巧取豪夺穷兵黩武这一切的亡国祸根。之后以色列人饱经前后二千几年亡国流离的苦难，可悲的就是直到今日他们所信奉的仍然是华盛顿的强大军力和华尔街的财雄势大，和当年投靠埃及军马迷信推罗财富毫无分别。教会和基督徒都不好得去哪，主流教会早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忠实拥趸，那些假仁假义的所谓基督教国家没一个有去遵行过上帝的训示，反是恃着他们的船坚炮利和各种高科技高才技到处欺凌弱小。个别的基督徒擘大眼想到的都是那些买楼置业投资保值啊，进修增值那些东西，挂个基督教的招牌，满心满脑的都是增强自保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讲得严厉，请你明白，我不是说你大奸大恶，但灭亡之路的开始从来都不需要大奸大恶的。一旦你稍稍想同这个世界睇齐，想效法这个世界去增强自保，你就已经好难好难跟得上追随基督翻天家的脚步的了。不可多积金银，不可多添马匹，不可多立妃嫔。类推是今日是什么？就是不要大力发展经济产业、国防事业和娱乐事业这个的三不政策大家心照不宣不敢讲出口，但心里面知道要将他们实践在这个弱肉强食太弱流强的世界里面，就等于自杀的。所以怎样？以色列人不信，基督徒都不信，我疑心自古至今根本没有几多个人真是信过的。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却执意要在现有的这个世界上面，甚至要仍然有不信的恶人存在的世界里面，建立起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为的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他那一套是行得通的，是行得通的，要叫我们反思自责，甚至哑口无言。你睇下呢个千禧年国里面嗰、那个万国之国以色列系点样噶？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佢哋讲到末后嘅时候，神会引呢个哥格马国，佢哋会动咗个意念，就话啦：我哋要上嗰个无城墙嘅乡村，要去到嗰啲安静嘅民嗰度啊！佢哋系冇城墙、冇门、冇山，安然居住。我哋要抢佢哋嘅嘢啊！佢哋佢要咁做。呢个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令人震惊系乜嘢？就这个能征服列国的千禧之都竟然是个没有城墙的乡村啊。 武城墙嘅乡村系咩人啊？武城墙表示佢冇多添马匹，冇追求军备穷兵黩武，佢系乡村嚟噶。表示佢冇多立飞奔，冇追求奢华宴乐，亦都冇多积金文，冇追求财富即系财利。佢完全遵守上帝吩咐嘅立国宣言，举国一片祥和，一片淳朴。嗱，一个不求富国强兵嘅无城墙嘅乡村，竟然能够强大屹立一千年，呢个系抗古未有嘅真正嘅政治神迹。嗱，美国、以色列嗰啲咁嘅所谓建国神迹，冚唪唥呃人噶。你明眼人一眼就睇得出，佢哋依靠攞嚟增胜嘅，不过系武力同埋财富，同所有世俗国家完全冇分别。上帝要以呢个无城墙嘅乡村向世人证明，边个肯真心遵行佢嘅吩咐嘅立国宣言，去行公义、好怜悯、独尊上帝为圣，唔好穷兵黩武，唔好巧取豪夺，上帝系会亲自咁供养佢哋、保护佢哋，俾佢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系呢一幅就系千禧年里边圣徒之国傲视天下万邦嘅架势嘅图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所有嚟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低嘅人，就是、大决战之后死剩嗰班敌人，佢哋一定要年年上嚟敬拜大君王万军嘅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唔上嚟敬拜耶和华嘅，就冇雨俾佢，冇雨降喺佢哋，佢哋食都冇啖好食。埃及族就指所有反叛上帝嘅嗰啲嘅异族，如果唔上嚟，冇雨降喺佢哋嘅土地上面，唔嚟守住棚节嘅列国，耶和华都用呢啲灾攻击佢哋。啊，呢个就系埃及嘅刑罚，同埋嗰啲唔嚟守住棚节嘅列国嘅刑罚啦。最后，哥格同马国咧，虽然喺假释嘅撒旦引诱之下动咗浪子野心，仲以为呢个千禧圣徒之国冇城墙不设防会不堪一击，佢哋唔知道，佢哋冇谂到。启示录二十章七章就话：那一千年完咗，撒旦必从监里释放出嚟迷惑地上嘅列国。啊，就系、是、哥格啊，同埋即系马国，佢哋聚集争战啊，好多好多啊，以为一下就搞掂，点知？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佢哋，一刹那间就灰飞烟灭。佢哋冇諗到啊，呢、这个冇城墙不设防嘅千禧之城，原来上帝係亲自保护佢哋，不堪一击嘅係哥格马国同埋佢哋嘅全军。上帝要让千禧年过渡喺现有嘅土地同埋世界里面具体实现，唔係多此一举㗎。一方面要向我们确证他是信实无比绝无弃言的上帝，给我们最稳固的信心保证，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某种的谴责，叫我们知道千万年来我们不肯顺从天父上帝的立国训示，却效法世人追逐财利、武力和享乐，迷信这样的所谓生存之道，是大错特错。千禧年国的事实正好证明，历史上无穷的苦难是我们包括很多的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不信上帝自作聪明自己惹回来的，一隻字都不可以埋怨上帝，反应该自己反省俯首认罪。做第三方面是上帝亦都要为他自己伸冤，为自己伸冤，以他这一次独行其事保护他的百姓不后丝毫损伤的表现，证明以色列人以及教会历代遭受的很多苦难绝对不是因为上帝能力不足或者保护不力，而是或者因为我们犯罪惹他发怒，或者是因为我们离去他投靠那些猪朋狗友自己惹回来的。上帝是消灭了他的百姓的最后敌人哥格和马国之后的这番说话，最可以叫我们，不止以色列人，是我们来到惭愧。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廿二节，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 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第四点，岂止报应，更要报在人前。啊，而家我哋从另一个方面再睇佢。上帝点解唔一下子将所有恶人掉落个火湖地狱呢？将所有义人就引入新天新地，而要先建立一个过渡性嘅千禧年国呢？嗱，留意不信嘅列国冇被全部消灭，即系暂时降服咗。而复活进入千禧之国嘅里面嘅，亦都唔系所有基督徒，而系为主殉道或者话受过大苦难、大屈辱嘅圣徒。嗱，我哋亦一定要明白。呢班最先复活得享千禧国籍嘅圣徒所曾经受嘅最大苦难，并唔系贫穷啊、鞭打啊、各种苦刑嗰啲嘢，而系受到世人嘅唔公平嘅对待，唔公平嘅对待，就系、是、好似佢哋嘅主耶稣一样，就系、是、明明系义者，却担负不义嘅罪名。例如耶利米就俾人控告话佢叛国，保罗就话佢叛教，司提玩就话佢亵渎圣殿等等。再曲折啲嘅，就好似挪亚嘅呢啲啲笨小孩，俾当时嘅世代咧就笑咗足足最少最少一个世纪。啊，天父念念不忘啊，就要为佢含冤受屈嘅众仆人伸冤平反，恢复名誉。为咗咁嘅缘故，佢就暂时留低一啲恶人嚟到做观众，做观众，好等佢嗰啲即係喺世人面前受苦蒙冤嘅忠心仆人，亦都可以喺世人面前得返荣耀，并且以至少十倍偿还，俾佢哋威足一千年。嗱，我估呢，如果你读圣经只係为咗搵神学啊、教训啊、应用啲咁嘅嘢，你一定完全唔知我讲緊乜嘢。你甚至觉得我呢个人报复心好重啊，嗱，唔似嗰啲牧师啊、学者啊咁有爱心啊，咁讲风度啊咁。但是如果你动心动情咁读个圣经，唔通你睇唔出圣经一整本其实都系主仆沉冤录啊，系主仆沉冤录嚟噶。嗱，远嘅唔讲，你净系睇启示录啊，仲有好多好多为圣徒伸冤嘅说话，多到不得了啊！启示录五章啊，第五印呢度讲，好多人就话啊，主啊，你唔帮我哋伸冤，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啊？第十六章讲到啊，第三位天使将个碗啊倒喺水里面嘅时候，水就变血嘅时候，就听见掌管众水嘅天使话：昔在今在嘅圣者啊，你咁样做系公义噶，因为佢哋曾经流圣徒先知嘅血，而家你哋俾佢哋饮翻呢啲血，佢哋系抵死噶。第十八章啊，佢哋又将尘土撒喺头上，悲哀哭咗喊咗，哀哉哀哉呢个大圣啊咁样啊，讲到巴比伦大圣灭亡嘅时候啊，跟住即系。但圣经继续就话：天啊，众圣徒啊，众使徒啊，众先知啊，你哋要因为咁而欢喜啊！佢哋抵死噶，因为上帝已经喺佢喺呢个巴比伦大城嘅身上边为你哋伸咗冤啦咁样。好啦，嗱，讲到上帝要为佢嘅仆人伸冤，大家记唔记得嗰一次？嗰一次乜嘢啊？民数记十二章，摩西娶咗个古实女子。咁米利亚同阿伦就搵呢个藉口就嚟毁谤摩西，就话啦，唔通上帝净系同你讲嘢啊，唔同我哋讲嘢啊，咁样啲大晒咁样。上帝听见咗，咁就好唔高兴，就突然之间落嚟就同摩西同阿伦、米利亚三个讲：你哋三个出嚟，嚟到会幕呢度。咁三个出晒嚟，上帝就喺云柱里面降临喺会幕面前，就对即系阿伦、米利亚两个讲：佢话啊，即系你哋听我讲。你哋中间如果有先知，我成日话会喺异象里面同佢显现，会喺梦里面同佢讲嘢。但我仆人摩西唔系咁样噶，佢系喺我全家尽忠噶，我同佢讲嘢系面对面咁讲嘢噶，面对面啊，后面话好似朋友咁样讲嘢噶，啊，唔系好似谜语同你哋咁样讲法噶。你哋毁谤我嘅仆人摩西，你哋做乜唔惊啊？唔识死啊咁样？跟住耶和华向我哋二人发怒而去。啊，民数记九章，你睇咩度？上帝只是为着摩西一个人受到那些所谓名誉损害啊，就大动肝火，完全不顾身份，亲自下凡落嚟当面啊，留意是当面啊，即身斥阿伦和米利暗要帮摩西平反出气啊。你想 佢眼见佢历世历代嘅忠心仆人含冤受辱，佢点顶得顺，点忍得到啊？佢岂唔系要到最后嘅时候，一定要俾佢哋喺嗰班曾经冤枉鄙视过佢哋嘅人面前威翻旧本，要威足一千年？嗱，容我直言，如果你仲系认为上帝要咁样让佢嗰啲仆人啊威翻旧本，就要整个咁嘅千禧年国度出嚟，都系多余，都系有啲不可理解。嗱，咁就可以证明。证明乜嘢？你真系冇心肝，你对上帝仆人嘅屈辱痛苦完全冇感觉，冇心肝。你对天父睇住佢嘅仆人受苦嗰种心痛法，你亦都系冇感觉，冇心肝。嗱，你啲释经学可能好了不起，不过你冇释经心，所以你读圣经都系嘥气。嗱，释经心系点整出嚟嘅？点培养出嚟？老实讲，我唔系好知嘅。但大体上讲。你心里面越少功利意识，越少功利意识，即是越少带乜嘢目的性，你又要搵啲神学啊，搵啲教训啊，搵啲应用，咁就倾过嚟读圣经。咁你就越能够贴近天父同埋先圣贤者嘅心肠。咁就好似，嗱，你要食芒果食到有味道，就记得你一定唔好一路食一路问点解要食芒果。你一问你乜嘢味道都食唔到出嚟。好啦，记住，如此心，如此信。一段本应该明明白白、无可争议嘅圣经，就系启示二十章嗰个千禧年国度嘅记载，竟然会搞出前千禧年啦、后千禧年啦、无千禧年啦，即系咁多门派争论出嚟，都系只因为心不同、理不同嘅呢个奥秘，咁同释经学一啲关系都冇，只系在于。你有冇相应嘅释经心？嗱，你嘅心，如果同情悲悯先圣先贤们佢哋受嘅苦难同埋屈辱，你嘅心，如果在乎天父上帝佢天长地久嘅信实性情，嗱，你嘅心，如果痛于人间公义不伸、仁爱不彰，上帝同基督嘅荣耀亦都黯然。你的心，如果想望上帝的立国训诫真是可以落实人间，那这样你怎可能不相信？不只相信，还要爱慕期待千禧之国的应许终有一日要一字一句地落实人间。因为有如此之心，就必有如此之信。相反，如果你只是在乎上帝赐啲乜嘢俾你，而唔关心上帝究竟系边个；如果你只是在意死咗之后上天堂定落地狱，而唔痛心于人间嘅不仁不义；如果你对上帝嘅立国训诫从来未落实喺人间，而一啲都唔觉得有乜嘢咁可惜，有乜嘢咁遗憾；如果你对于列祖列宗他们饱受的屈辱苦难，你都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愤愤不平过。那这样千禧年对于你来说呢，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信仰累聚来的，多余的这些东西。你不可能信的，你说你信你都是自欺欺人的。因为你无如此之心，就必无如此之信。当我哋以为自己喺度解圣经嘅时候，真相可能系圣经喺度解紧我哋，因为上帝好可以从我哋喺圣经里面解出或者读出啲乜嘢出嚟，就确切知道我哋系个乜嘢人，就知道我哋心里面究竟喺度真正信紧啲乜嘢，因为有如此之信，就必有如此之深。